书接上文，拿太爷结肠虫知那文居士鸡肠子转得甚会水，只是不合搭话。大员外还未开口，方老铁口便立起身来，掸了掸衣襟，清了些喉头，拿着调子，压着韵脚，长声夭夭地唱道：“其词曰：大官人者，齐鲁人也。少时家贫，孤苦绝力，形影无依，无通诗书。夜游小城，奋而好学，中学初通，西学发蒙，入狱而起，进京而兴。资才甚巨，其貌甚伟，美眉明目，色身俱足，事情练达，人中第一。韩非有言：窃钩者诛，窃国者侯，郭斥国贼，贼乃大恐。搜据丑类，磨牙吮血，环伺左右，披毛戴角，至危胆重。上苍之德，无声无秀，官人修能，人天共佑。融融冬日，暖如春昼，巍巍中华，孕育灵秀。郭氏降临，一员出透，约智约谋，约雄约勇，杀贼灭丑，必在其后。约期三载，坚而信受，敬献鲜花，悬奉佛手，起祀国家，共和自由。煌煌华夏，悠悠文明，五族哲贤，谆谆教幼，允直阙中，道洽大同，世界和平，则在华胄。天使大员外道：“方老先生真真强记之士，吾年少时节本亦有此门功夫，只是家里终日妻妾缠绕，这五婆子也是房中恶鬼，成日炕面上如那朝中五只张口抢食之雀雏也似，这一身骨头棒子也被捣弄虚了，脑力也退了，看甚皆记不真。”叹了口气又道：“方才老先生送备那文章，我也曾读之，就是前后记不真切，觉行文倒也工整，义理也通，就是修辞还需琢磨。此文便是那花家泼皮所作。”方老铁口转脸向着花泼皮重新叙礼道：“哎呀呀，前日龙母法会，见花兄思桃之威仪，便觉品貌不俗，今日才晓得此送大官人之文是花兄文思，幸甚也。”花泼皮愧色道：“有污尊目，有损大官人圣德。”文居士歪着脖儿赶着茶碗，怪腔怪调地说道：“方老先生谬矣，这世间哪有为活人立传者说乎？便是有，亦是大明时献媚之徒为那阉党魏忠贤立生祠内。莫非方老先生欲将我大官人比了那阉货不曾？”方老猢狲见此说，顿时语塞。大员外道：“非也，遥想当年元英宗皇帝欲提兵带甲合并高丽版图归于大元，那时集贤大学士王约死谏不可，而高丽国作宗祠得以保全。后高丽国国王得知，便使丹青写真圣手会得集贤大学士王约容貌，带回高丽立生祠祭赛。”方老铁口拍着掌儿抢白道：“招呀！可见嫩不可与那阉党魏忠贤立生祠比对嘞。”天使大员外道：“ 吾常言，大官人为我中华最后之希望，匡扶世界之正道，为我大官人之所不能够，受之不过也，怕是还恐怖极呢。拿太爷呵呵笑道：“居士莫气促，来日也让大员外分个韵，兄也做上一篇锦绣文章，我等出银子刊刻，定传扬。”文居士道：“拿太爷，你我相知，素知帝的学问，帝加冠的口齿，便已发得秀才。”那宗师对帝之文章，那是看了又看，赞了又赞，圈了又圈，点了又点，又认帝为门生，还要找帝入赘嘞。后来只是吾发了那婀娜多罗三藐三菩提之心，对世间之所有执着，皆已勘破，以彼岸为故乡，在这世间再无求矣。成日里研读佛典，以达阿那耶识；再则读些陶潜之雅言，以怡情润身耳。科场文章、举业诗文，尽皆抛之。结肠虫呵呵笑道：“文居士四处打大户秋风，八方净坛怕是还来不及嘞，哪来得闲诌这些字儿？”继而又道：“佛典吾是听不真，陶渊明先生倒晓得些。常言道，孩子不哭，奶子不胀。文居士诵读一首陶渊明之文章，全当与天使大员外这读书房再暖暖阁，也增些自己声色。”文居士道：“一耳。”话罢，文居士吸了口茶。立起身来，略整长衣，清了清喉头挂的浓痰，向着窗外天边之孤鸿，落日之余晖，摇头晃脑地唱道：“山不在高，有仙则名；水不在深，有龙则灵。斯是陋室，惟吾德馨。苔痕上阶绿，草色入帘青。”谈笑有鸿儒，往来无白丁。可以调素琴，阅金。背诵至此，忘了词句，就只顾咂嘴咬唇，指儿弹着脑门子，只是来回复念那"阅金，阅金，阅金"。天使大员外先听得那文居士诵读陶渊明陋室铭，本就不喜，料想他在暗设这读书房四面素白，无好宝贝修饰，后又听他忘词句，大员外高叫道："阿逼你个陀佛！什么月经月经月经，嫩的晦气，嫩的晦气！"话罢，众人一阵哄笑。文居士羞得周身通赤，如雷惊的孩子，雨淋的蛤蟆也似，只是杵着动弹不得。此时地皮子一阵响，劈开口子，那只狮金娜探出脑壳来，道："大员外令那男扮女装的李金山老泼皮写的字到了。"文居士见此救场，值得如见地藏王菩萨从土里钻出来超度他一般欢喜，即刻抢步上前接了，恭恭敬敬呈送到天使大员外面前。凯文小厮接了，展开卷轴。天使大员外看了，道："这草书一团龙飞凤舞的景象，果然好字。这老泼皮还有些手段。"话罢，拿太爷、方老铁口、花泼皮、结肠虫、文居士皆上前进观。结肠虫道："乱糟糟一团，写的甚？"大员外高声念道："是书传家， 此正为武之家学门风也，这会子定要赏他。花泼皮见之生疑，只是不语。方老铁口看了又看，道：“呀，且慢，大员外再仔细些。”大员外道：“一望而知，端得如何？”方老猢狲接了过来，道：“此分明书的是户逼传家也。”天使大员外抢将过来，急又看了，果然是户逼传家四个字，等时气得三尸神炸，七孔喷红，脖颈的乌金皆正将出来，道：“好呀，砍脑壳的老沙才，好手匹夫苍然老贼，着实被懒，欺人太甚。老夫不到州府衙门，央求周太尊、县衙门太爷遣土兵拆你家祖宅，倒了你祖坟，誓不罢休。”话罢，即把撕烂的粉碎，连同卷轴一并置于那只湿巾那，砸得那只湿巾那吱吱乱跳，合了地皮跑了。凯文小厮更是勒袖磨拳，欲去取那老泼皮性命，以显护家主之意，只是被那结肠虫使两根指儿轻轻牵着，那厮便再动弹不得。列位看官要晓得，这天使大员外祖上曾任过苏州府，世代书香门第，传至其家尊，人称作秋老虎，十个倒有九个骂他是守财奴，专行收大斗出小秤，吃三分扣九厘的勾当，只认进不认出，又开了几家大当铺，家中藏的宝物极多，玲珑塔、珊瑚树、碧溪玛瑙更是堆了一堂屋，修的房子嫩赛过王府，堂屋梁上挂一颗全大的夜明珠，一对汉白玉狮子坐在门前哭，清早吃的银耳燕窝煨的稀饭，吃不得便倒去喂猪，真是河里有船，岸上有田，黄谷满仓，银子满库，享尽了人间富贵。好倒好，只是这秋老虎年过四旬，膝下儿女半个无，为求得一儿半女，于县乡里修桥补路，去得十大名山拜佛，果是天可怜见，才得这天使大员外。那日大员外出胎时辰，果然天鼓有两声，屋里嫩亮了一股，众人皆道为天降星宿，满月暴降出来，皆道：“大少爷长得泡酥酥，右眼主贵，左眼主富，来日不当将军，便是尚书。”七八个大脚三奶妈抚育，如捧着夜明珠，尿片子皆是猴皮金线补，生怕大少爷遭了风湿，身子要麻木。这天使大员外出身如此这般，那还了得？后双亲轰了，天使大员外当家，家业更是发黄，又开了几个大铺子，生药铺、缎面铺、彩线铺，又放官吏债，放盐钞票，好个光耀门楣。平日里出游混管骑马坐轿，皆是前呼后拥，在家中更是呼奴使婢，阿谀奉承者恨不得嫩将天使大员外的屁股撅降起来，众人齐刷刷去舔他粪门，又恨不得将天使大员外的卵子隔降下来，众人扛在肩上去游街嘞。这大员外平生哪里受过半点委屈，哪里受得了那男扮女装的李金山老泼皮这羞辱，即刻便要去寻那老泼皮厮打。众人劝阻，皆道：“ 从长计议，再做道理，云云。那五婆子听闻大员外嗔怒，也急急进了房，端茶的端茶，把扇的把扇，抹胸的抹胸，捶腿的捶腿，揉肩的揉肩。好一会子，天使大员外方得缓些神色，也不理会众人，便量五婆子、凯文小厮驾着员外出门上轿去了。这局面甚是无趣儿，结长虫便与拿太爷、文居士、花泼皮、方老铁口也作礼而别，出了太医大棚，上了长街。因知今日无大官人讲平安，又无甚去处玩耍，便又遇到文心那淫妇篱外去打望打望。欲知后事，下回再说。